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上一回咱们说到啊，张银带着四个下人赶往成都，想要找杨文翰要他那5000两银子和一对翡翠花瓶。赶等到了成都呢，找了个客栈住下，打发下人出去打听，看看杨文翰住哪儿，打听着了咱好上门要账。打听了几天有消息了，说这杨文翰呢没在成都，在新都呢。这新都啊离着成都也不远，也就10来里地吧。现在呢这个新都是归到成都管了，是成都下边的一个区，但当时不是啊，当时是新都县。杨文翰呢在这个新都县是站着房躺着地，活脱脱一个大地主。张银心说，甭管你杨疯子在哪儿，我呀我一定得找着你。看一看现在这天色已经快黄昏了，也就只能明天再去新都了。但这漫漫长夜无心睡眠，我干点嘛去呢？他这想了又想，就起了歪心思了。俗话说，少不入川，老不出蜀啊。四川呢自古以来都被称为天府之国，除了这好吃好喝好山好水以外啊，还美女如云。张银这是第一次到成都，这几天呢下人出去打探消息，他自己呢就在街上闲逛，一看和这地方美女是多呀，但你也不能在街上随便就拽个美女说，美女咱加个微信呗。你甭说那时候有没有微信了，就是现在大街上见着美女也没几个敢上去搭讪要联系方式的吧。而且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可更严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要是有人敢当街搭讪，人家姑娘要是追究起来，这就是调戏良家妇女啊，拉着去官府那是可以定罪的。坐牢是不至于，但大嘴巴子往死了扇那是肯定的。张银不仅爱钱还是个色鬼，他这心里头痒痒，就琢磨着说，我明天就要去新都找杨疯子了，我也不能白来成都一趟啊，今儿晚上啊我逛逛窑子去吧。他把这四个下人找来了，说本员外今儿要逛逛青楼，你们几个这几天有没有注意着哪儿有青楼啊？这几人一听就乐了，嘿，我们这位员外爷还真是花花肠的多啊，那既然他想去咱就跟着呗，少不了我还能顺点银子花花呀。四个人高高兴兴领着张银就奔了红灯区了。张银这可就开了眼了，那一条街上啊都是浓妆艳抹倚门卖笑的姑娘啊，穿着呢也都挺简朴，不是露个肩膀头子就是亮着大腿根子，看得张银是血脉奋张啊，哈喇子耷拉老长，就差顺着鼻孔窜血了。看这家好，看那家也不错，但到底进哪家呢？他这还没想好。就在这档口，有一人晃着膀子往张银身前一站，说，这位爷是来玩的吗？张银这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啊啊，那个我闲溜达。嘿，您还真别不好意思，闲溜达能溜达到这儿来吗？不过我可跟您说，这条街呀不行，您别在这儿逛。张银一听，呵，这是行家呀，赶紧就问，这我看挺好的呀，这怎么个不行啊？嗨，这地儿不上档次啊，我看您这穿着打扮，这前呼后拥的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啊，您在这地儿玩呢失身份呢。哦，那听小兄弟这意思，有更好的地儿吗？那肯定了， 我打小就这片混的呀，门清啊。这么着，你跟我走，我给你找一像样的地儿去。那感情好啊。那请问小兄弟高姓大名啊？
我呀，我姓尤，名守，字浩贤。
张银一听就乐了，名起多好啊，游手好闲，你不干点偷鸡摸狗宾凤聊闲的事儿，那都对不起这名字。得嘞，那游兄弟您就给我指指路吧。
好说好说，但不知这位爷是喜欢什么样的呢？
是什么样的，你就说这是谁最有名吧。啊，那有名的多了，什么刘金啊，张赛啊，郭诗诗啊，啊，这都是最近刚出道的名人啊，年龄小，十五六岁，正是好时候。张银一撇嘴，这不行，岁数太小了，你看我这都三十多了，找他们跟哄孩子似的，没劲。有没有上点岁数的？
那这上点岁数的是多的岁数啊，
七八十的行吗？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我又不缺奶奶。
不是不是，您看您一说这上点岁数啊，我也不知道您想要多大的呀，跟我差不多就行，别找那太小的，也别来那太大的。有没有啊？
有啊，有有有有，您这算是问对人了，旁的人呢还真不知道，这条街头里左边一拐那胡同里就有一家，姑娘名叫红玉，二十来岁不到三十，人长得漂亮还懂事。
哎，那咱爷们就别慎着了，赶紧的吧。
得嘞得嘞，那您跟我来吧。这游手好闲呢就带着张银奔了红玉家。你要说这张银呢也真是胆儿大，红灯区里平白无故遇上个陌生人，名字还这么的不正经，聊了三句两句的跟人家走了。你知道人家是不是仙人跳啊，还是说开黑店谋财害命的呀？这也就是说张银呐没那么多心眼儿，正所谓人菜瘾还大。张银带着四个下人跟着游手好闲穿街过巷来到了一个胡同，往这胡同里走了那么两三户，来到了一户门前，门口呢挑着两盏红灯笼。张银心说，哦，这是到了红灯区了。游手好闲走上前去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门分左右出来一丫鬟，看见游手好闲打了一招呼，哟，游叔您来了。游手好闲摆摆手，好说好说，你们家红玉姑娘在吗？丫鬟说在呀，赶紧就把这一众人等迎进了屋里，把这红玉姑娘请出来。张银一看，哇，挺喜欢这身段啊，不胖不瘦，这脸蛋不圆不扁，关键这皮肤好啊，又白又嫩，真可谓是吹弹可破。游手好闲什么人呢，一看张斌那脸就知道这就是相中了，相中了那你就掏钱呗。但这档口啊他不能找人张斌要钱，面上不好看，他得找下人要钱。游手好闲放着张斌和红玉在屋里聊天，溜溜达达走到院里，问外边这四个下人说，你们家员外爷这可是看上人家了，哥几个谁管钱呢？张龙就站出来了，啊，我来我来。这就掏出来五两银子递给游手好闲，游手好闲跟张龙拱了拱手，转身把这钱递给丫鬟，办酒去吧。那还不快吗，这条街都是干青楼的，那配套齐全呢，想置办点酒菜还不容易吗？不一会儿，丫鬟呢领着两个拎食盒的伙计就进来了，摆了一桌子酒菜。张银一看这酒也上来了，菜也齐了，那你们这些闲杂人等是不是得该干嘛干嘛去了，别跟这儿戳着当电灯泡了。转头就跟外边那四个下人说，你们回吧，我今儿就住这儿了。游手好闲那更是明白人了，酒菜一上来这哥们儿就跑了。这一宿啊张银可真是玩美了，本来第二天计划着要去新都啊找杨疯子要钱，这也不去了，回了客栈
告诉下人，把我那行李给搬红玉家去，我上那儿住几天咱再走。那家里袁伟爷说话了，别人也不能说什么，那就搬呗，反正就几个小箱子、小包袱什么的，几个人呢拎着就给送过去了。一晃，张银在红玉那儿住了可就快20天了。你别看红玉这是独门独户没老鸨子，但也不比那青楼省钱呐。张银这些天花了也得有100多两银子，掂量掂量手里剩下这点银子可是不多了，心说我得赶紧去新都啊，我得找杨疯子要那5000两银子呀，等把钱要回来我再来找红玉好好的耍几个月。他就跟这红玉说呀，本来呢我是不想走，但我在新都有笔债我得要回来，所幸不远，1-2天也就回来了。红玉说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，还得你自己去，你不是有4个下人呢吗，让他们去办不就得了吗。哎，那不行，我也不瞒你，这笔债数目巨大，5000两银子肯定得我自己去。红玉一听，呵，这么多钱，心说没想到啊，你是个大财主啊，这20天我真是宰少了，等你回来我可得把这刀磨快点，我得把你这5000两银子全留我这才行啊。一想到钱，红玉激动了，赶紧就跟张银说，既然是这么大一笔银子，关系重大，我可就不能拦着你了，但你可记着，我还等你回来呢。哎哎哎，放心放心，我估摸着呀1-2天也就回来了，行李呢我就不带了，先放你这儿，等我要完了债呀回来好好的给你置办点东西。红玉一听东西放这儿，那就肯定得回来呀，心里头高兴，东西放这儿你就放心吧，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，我在家等你。张银听得心里这个痒痒啊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新都，要了钱赶紧飞回来。他自以为这小娘子是对自己有情有义，殊不知啊，人家是对他兜里那钱情意绵绵。这新都也的确不远，张银带着张龙、张虎、张兴、张富4个下人，没用上半天就到了。到这一打听，说以前当过官那个杨文翰杨老爷家在哪儿啊？这杨文翰在新都太有名了，可以说是个人都知道。所以说呢，张银他们几个呀，按着别人指的路，很快也就找着杨文翰家了，给门房递上拜帖，这就等着见杨文翰。那么说，杨文翰在家吗？在家，他在家正闹心呢。闹心什么呢？家产呗，钱呗，不过啊，不是他自己的钱，是他弟弟杨文茂的钱。其实啊，这老杨家本来就是个大地主，不仅有一大片红花场，还有不老少地。什么是红花场呢？就是种红花的地啊。红花是一味中药，需求量很大，光是说这片红花场一年卖红花的钱就有8-9百两银子，再加上租地的钱，所以说老杨家那真可谓是家趁人值。但这杨老爷子没了之后呢，兄弟俩分家产，老大杨文翰就说兄弟你呀，为人本分老实，做生意这事儿不太行，你就安心往出租地，你当地主得了，那1000多亩的红花场就归我啊，我经营着，剩下的耕地呢兄弟你留着，咱这就算是平分了。这老二杨文茂呢生性老实，不爱争不爱抢，他自己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儿。而且说我这身体啊一直也不好，要是操心这红花场的事儿也挺耗精力，我还是呢当地主租地得了。所以说老二杨文茂手底下的地比老大杨文翰多得多，但其实按价值来算呢，俩人 的确算是平分。杨文茂呢是个老实人，为人很和善，平时对着乡里乡亲呢租他家地的这个佃户啊，那都挺客气，所以说在十里八乡的名声呢不错。但自打杨文翰当了官以后，老杨家这名声可就不好了。坊间传闻杨文翰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而且手段极其恶毒。杨文茂这心里可就不舒服了，他也知道自己这大哥呀在外边不是省油的灯，所以他见着大哥的时候呢就总劝他说，你看你都当这么大官了，又不缺钱，你少干点缺德事儿呗，积点阴德咱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杨文翰一听这个就来气，说你他妈仗着我的事在家当二爷，哎，你捞够了挣得了，现在反倒管起我来了，我用得着你管吗？我俩人每次见面啊都得因为这事儿吵吵几句，以前呢还都是一两年见一回面，吵也就吵了，现在好了，杨文翰被罢官回家了，哥俩变成抬头不见低头见了。杨文茂一看，我这哥哥还真不是善茬啊，虽说是罢官回家了，但他这呼呼啦啦可带回来三五十个人呢，还把他们家红花厂那庄子清出来几趟房给这些人住，而且说看这些人的面相和做派，个个可都是横着眉瞪着眼，一言不合就掏刀子的主啊。这些人平时呢整天的是吆五喝六，胡吃海喝，杨文翰如果说看谁不顺眼了，就派几个人过去叮咣五四一通打，看谁家这东西好了地好了，就派人去抢，得了钱和东西之后呢再去跟这新都县的县太爷分钱，所以说官府自然也都帮着杨文翰，老百姓呢那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呢。杨文茂一看这不成恶霸了吗，赶空啊就去劝杨文翰说，大哥多行善事莫问前程啊，你不能总由着手底下那些家丁胡闹啊，再说了你得在意咱们老杨家的名声啊。杨文翰更不乐意了，老二你是不是有病，你是不是有病，你怎么这么愿意管我的事儿呢，我碍着你了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少在这儿找我不高兴，小心我连你也一块收拾了。这杨文茂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段时间看自己哥哥胡作非为横行乡里，闹的是沸沸扬扬，这心里就更添了一份堵，再加上杨文翰竟然还说要收拾他，这么一吓唬，杨文茂这身子呀可就更不行了，跌跌撞撞回了家，哐当躺床上就起不来了，躺了有大半个月，大夫也请了，药也喝了，但就是不见好。他这心里边就感觉呀，自己可能要不行了，就把媳妇儿和六岁的儿子杨青叫到床前来，说：“妻呀妻，我呢，可能是不行了，我就杨青这么个独苗，你可得好生照顾着呀。”别让我绝了后，我那个大哥你也得格外提防着点儿。他以前是在外边为非作歹，现在回了乡呢也是死性不改，闹不好啊他还憋着想抢咱家的财产，我死以后啊你可得多留个心眼儿，别让他给害了呀。说完呢一口气没倒上来，嘎嘣就死了。他媳妇儿和孩子这个哭啊， 办丧事儿吧。杨二爷家这就忙活开了。这事儿呢，杨文汉不可能不知道啊，但他一听自己亲弟弟死了，非但没想着怎么给帮忙办丧事，反倒是先琢磨起家产来了。先说当年分家，我这弟弟可就分了不老少，这些年经营的也不错，那比那时候更有钱了。他这一死，家产可就都是落在那小寡妇手里了。甭管怎么说，那可都是我们老杨家的钱，怎么能给小寡妇呢？万一这小寡妇再找个人嫁喽，那不就白白便宜了外边的野汉子吗？与其便宜别人，不如我呀先下手为强，干脆我弄死他们娘俩得了，到时候钱可就都是我的了。这杨文汉手底下不是有三五十个地痞流氓家丁吗？他就琢磨呀，干脆我把这些人撒出去，让他们假扮强盗，半夜杀进老二家来个灭门那就得了，反正干这种事儿他们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要说二爷这媳妇儿，那可真是不含糊，人家家里也养着几十号家丁呢，为了防备杨文汉，人家还抓紧时间专门买了十来条大狗来看家护院。杨文汉的人去了两三趟，愣是没找着机会下手。杨文汉这心里头啊，可就坐下病了，眼睁睁看着老二家这么多钱他却拿不到手，这一天天抓心挠肝的。今儿个正在屋里边琢磨着还有什么招，家丁打外边进来了，递给他一张拜帖，上面写着旧治下云南张银丙建。什么是旧治下呢？就是啊你以前管着的地方。杨文汉这本来就挺闹心的，再一看张银这名更闹心了，不用问呢，这孙子肯定是来要钱的。之前我崩了他5000两银子一对翡翠花瓶，现在我这官没了，他那儿呢新官上任，保不齐就得把王氏给放了，或者说给王氏翻了案了，他抢夺家产这事儿那不就败露了吗？事儿没办成他来找我要钱要东西，这也是应当应分。但是说让我把吃了的再吐出来，那是万万不能够啊。我就是不给他，他一个小老百姓还能把我怎么着啊？难不成告官去吗？官府那都是我们家开的，他能告什么呀？我见见他，我看他到底是想干什么。他要是说来求我帮他平事儿，那就是给我送钱，我就好生接待，临了我再送他点盘缠去，打发他先回去。但他要是敢提要钱，那说不得，正好我这心里有气儿没地儿撒，他呀自己找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集接着说。